大家下午平安。今天我们要讲到有关责任感的事情，这方面的教导，我发现很多人特别是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不太喜欢提责任这个两个字，因为我们基督教常常讲的都是恩典，所以呢讲恩典就好，恩典触发自动自发，每个人都喜欢这样。但是我跟各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恩典使我们更清楚我们的责任，也尽我们的本分。阿们。圣经很清楚，在传道书十二章那个地方说，敬畏神，谨守诫命，为人当尽的本分。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说，我为这福音的缘故成为带锁链的使者，所以你们为我祷告，叫我继续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道。所以你问基督信仰里面有没有讲到当尽的责任，当尽的本分，绝对有。我们做父母的一定是有父母的责任，这也是神安放在我们里面做父母的，我们才能继续被激发把孩子教好。公司里面做员工的一定有员工的本分，那我们服侍主的人一定有当尽的责任。然后如果我们失责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人就因为那个的缘故受亏损。你想想看，比如说一个主日学老师，一个主日学老师父母辛辛苦苦把他带来的主日学让他上课，那在那一两个小时里面，可能那个孩子呢，他能够听到他一生都能够刻印在他心板上的一个真理，那可能他一周里面都跟世界的人在一起，世界的朋友听到世界的声音，只有那个一个两个小时。主日学老师呢，如果你失责在那个地方呢，还是这样过了，好像这样浪费光阴了，听不到能够拯救他改造他的那个真理，那下面有很多很多不是这么理想的事情就发生。各位问为什么只有一个老师一个月教一次的主日学他失责了，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长得这么大，我可以跟各位说，我现在44岁啊，我还记得有几堂课曾经我在长老会长大的时候主日学老师教过我的。我知道那堂课呢，老师有放进心思来祷告预备教导，把那个话送进我们的心，对吗？所以这是一个后面恩典所带来的一个责任感，促使一个人好好的教导。你看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不能说哎呀这孩子长大会好的，你们哪一个父母讲，有些父母说哎呀乐天派的啊，我以前没有父母教也是长大就好，我孩子这样长大也好，你试试看。或者说我昨天教前天教了，你发现你今天还要教，你的责任感就促使你叫你知道你要全面的教导一个孩子，凡事的教导他，重复的教导他。有没有发现有父母亲的那个责任一直在他的心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把真正的祝福带给我们旁边的人，不是你一次轰轰烈烈做一个伟大的事给他，乃是你每天每天的按着主给你的责任一次又一次的施行那个责任所托付你的，做得好，养得好，教得好，劝得好，帮得好，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年两年时间这样过了之后呢，你就慢慢看到成果，那祝福是真正的临到人，临到你所爱的人身上。所以呢这责任感的东西呢是一定要讲的。我们说讲恩典，我们对恩典的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很自然而然，好像哇自己很爽快，很被 激发，然后一时之间冲动这样来做的，或一时之间有积极的力量这样做的东西。我跟各位说，我现在信主啊30多年，我就发现其实真正的祝福不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记得主给我们的一个重任，主给我们一个职分和职分里面的重任，那个里面有什么一失责了，你就发现自己不得益处，也旁边的人不得益处。 我跟各位说，如果我上个礼拜我讲到上个礼拜有人弹琴了，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上个礼拜的恩典，那今天忽然间来了，牧师不讲道，也没有人弹琴，你不会因为我上个礼拜做的你们得到益处，你们反而会因为我今天不做的你们不得到益处。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我就真的会发现，为什么上帝把责任感给人，就责任里面教人不屈不挠的，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越做越好，越做越放进心思，放进祷告，为主而做，这个事情呢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管任何的理由，如果你已经知道恩典必定带来给我们的责任感，也叫我们能够祝福旁边的人，要排除各样的理由，不管是懒惰，或者是哎呀自卑，我做得不好，退缩，不管是生活很忙无力，这些东西呢，各位不能成为你没有责任感的理由的。阿们。所以你知道，哇，能够带给旁边的人的祝福这么大，无论怎样忙，抽一点时间，抽一点时间跟家人交通，抽一点时间做当做的，那无论怎样自卑，知道自己哎呀没有恩赐，做得不好，没有关系，我尽一份力量来做，为着主的国度，为着众人，因为受神托付，受众人就期待，所以这个责任感之心就有了。但是我这里就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那么有些人问，那责任感，人的责任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会能够促使他能够付出的更多，这是从哪里来？各位注意听这句话，人的责任感呢，不是一生出来就有的，但是呢，从你生出来长大，你每一次得到了有一些知识，各位，人是有知识很重要的，明白了一些很重要很尊贵的道理，哎，刻骨铭心在心中呢，你知道哦，你越明白责任之心就越增长，对吗？所以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哎呀很调皮，没有责任感，然后慢慢他长大的时候呢，他比较明白了，哦，父母亲的心肠，父母亲的难过，我做什么东西父母亲开心，做什么东西父母亲不开心叫他难过，哦，他越懂了，越明白父母亲的心意心肠，这个时候呢，那个责任之心是自动来的。各位有没有发现，好像特别的是各位，你自己结了婚有孩子之后，你们有没有发现结了婚有孩子之后，哇，在养孩子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整天讲不停的气气气，然后有一天你想，你自己以前也是这样，自己讲父母讲你讲不听，还顶嘴，对不对？你孩子顶你的嘴的时候，你心里懂，对，那时候你会理解。所以呢，跟人知道明白刻在心了，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当一个人呢，每一次听到，越听到就越明白，越听到越知道神的心意，越知道神爱子民的心，知道天国的价值，知道圣公 的可贵，你的责任感就更上一筹，更上一筹。然后呢，我们慢慢就把这个叫做什么，把这个叫做已经毕业的责任感，就是今天我要讲的 graduated responsibility。 各位听，为什么叫已经毕业的责任感？各位有没有问？各位，因为你已经读了，读了真理，挣扎了，知道了，明白了，通过了，各位毕业了。各位有没有发现，当然我们是继续毕业的，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真理你还不明白之前，有一些的价值还没有搞清楚之前，你要有责任感是很难的，有吗？但是你已经搞清楚了，明白，心已经通了，这一地上一切都要废去，只有主的国，只有遵行主的旨意的要永远长存， 起码这么简单的道理通了，明白了。从那时候起呢，你看到有一个灵魂失散的时候呢，你要拯救他的责任之心是来的。你看到你的家人还在世界里面，你为他们的灵魂哀哭的那个心就会有的。各位了解吗？所以这个责任感是会毕业的。所以呢，我们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夺给谁就向谁夺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各位每个礼拜在听到领受恩典，我这样听了明白有一些道理回去，但是你有没有知道 你成长了？从你回去之后，你的负担之心，你的责任之心，比如说刚过了家庭月，听了，哎呀，我做丈夫的责任明白，做妻子的责任知道了明白，对不对？所以回去的时候呢，很奇妙的，道是听来这边，但是那个责任之心是落实在这个地方，所以就会促使你做出来。又是累啦，忙啦，软弱了，再次起来还是要做当做的。还是施工看到有这样的需要，挺身而出，站出来做主要做的，有这样整个国度才能前进，那主的失散的子民才会被得着。这个不是我喜欢做我就做，不喜欢做就不做，今天有空做没有空就不做，有钱的利益就做，没有钱就不做，绝对不是这样。一个已经毕业的责任感，有这个责任感的人，他服侍的心态就不一样。像我们讲道的人，能讲道的人继续多讲道，更多的讲道，对不对？能够牧养的人，有看到 有软弱的人，这个不是我的小组，那个不是我的群羊，有看到的时候呢，马上就牧养。有发现吗？在服事当中已经有各种的经历，老练的人也可以做音响的，可以弹琴的，可以交代的，什么的行政的，这是你已经有牧养的，照顾整个教会的，照顾群羊，管理教会的经验的，总是会挺身而出站出来的。所以呢，你会知道，你知道的越多，得的越多，得的恩典更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那个责任之心一直在里面催逼你，鞭策你，有没有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残累，真的放下一切的重担，一直问自己，到底什么东西阻挡我？有时候阻挡你的东西是你自己里面的，你自己看小自己，有时候是外面的情况，总是找借口，很难啊，忙啦，不可以啦，这个事情我不会啦，就这样，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这样的心态，这样面对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其实你当你一直这样讲的时候，一年两年这样过了，你还是在原点里面没有进步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讲恩典，主的恩惠临到我们，各位真的是 恩典源源不断，恩上加恩，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因为这个的缘故呢，有时在教会你会发现能者多劳的大原则是对的，对不对？对，其实不但在教会，在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的。我们做生意的人，我们开公司的人，因为你一间公司里面，如果那些不太会干事的人就干得半死，做了很久才做一件事，那些会做事的人一个小时就做完之后，然后就在那边休息，人家来讲，为什么你在休息？我分内的东西已经做完了了，该做的已经做了嘛，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因为他这样的心态，整个公司不会前进的。所以你们明白吗？能者多劳的东西，神把更多的恩典，更多的负担，更多的恩赐给你的时候呢，你马上心里面不是因为那个东西来沾沾自喜，马上知道这个是有责任的，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有没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说如果我们教会的整个圣工啊，是每次能者有恩典，有恩赐，有才干，做了该做的就好了，这样的心态，主的国度不会前进。主的国度呢，不会因这样的心，这样的侍奉上帝的这种心态来前进的。 神的恩惠是要结合人的心里爱他、忠于他、渴慕他、想要服侍他，结合起来的时候，他做出来的整个的服侍的那个功效就达到地极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不是大道理的东西啊，这你熟读圣经，你知道圣经讲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在心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比喻里面都讲的。所以这跟圣工的东西、跟家庭的东西、生活的东西，我们第一有一个什么当尽的本分，这是第一我们都知道的。你这个师责的话什么都不用讲，但是第二还有什么也是我们今天要追求的，要得着一个已经毕业的责任感，不能一生都是像吃奶的一样，不能听到听了到之后哇开心一下完了就走，然后就忘记了，又被很多的问题压到，总是领受了恩典之后要付出。愿主帮助我们哦。那今天我用一个各位很熟悉的比喻来讲好吗？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知道这个经文啊，路加福音十二章，有些人都已经读过的，那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十二章四十一节，我们看，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说的？”各位，主在这里讲的比喻是什么？各位要知道一个背景，主之前其实是在讲到一个叫仆人警醒的比喻，为的是要叫主的仆人们，你们应该要怎样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有讲这样的比喻，所以你们要预备，主要来了。那彼得呢，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很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是：哇，主讲了这样的信息啊，警戒我们，主啊，你是讲给像我们这样使徒们，我们都一直在很热心跟从你服侍你的人讲的，还是跟这一大堆一大班的众人讲的？各位有没有，各位我们也是很喜欢问哦，主牧师讲了这样的信息是到底是给基督徒讲的，还是给非信徒讲的，或者是给好像很门徒性的基督徒哦，就是舍身服侍主的同工们讲的，还是给一般平信徒讲的？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圣经很少回答这样，几乎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主的话语的呼召力是你们没有想象的。有时你以为这个平信或者非信徒听不懂，他听了一个末日的信息，主要再来了，你要预备，他心里面忽然间哇，要悔改也可能说不定，对不对？有时候平信徒听了之后，哎呀，马上发现自己白占土地，要起来跟从主，也有可能，对不对？那反正有时候自己以为自己很热心的这样服侍主的，听到这样的事情，我都在做了嘛啊，那有时候都已经该做的都做了啊，我比别人付出了更多，这样的要谨慎。所以主不喜欢回答这种问题，主的话是一律的呼召人的，不是单单你满足你的头脑哦，懂一个比喻就听了知道这样的事，但是呢，从那个你所知道的，要呼召你的心，给你那个责任感，你们了解吗？那么另外我还要讲很重要的啊，我们继续读下去。主说谁是呢忠心，主用这个 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一个比喻来回答彼得。谁是呢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各位，我们问仆人有没有责任，仆人一定有责任的，但是你一定记得哦，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是仆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仆人。其实有时候人家说哎，你是神的仆人的时候呢，人家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听的时候，哎呀，仆人很谦卑啊，不太喜欢。其实我跟你讲，神的仆人是何等高贵的名词来的，因为他托付你，如果神托付你，神呢不是乞丐托付你，你们了解吗？连这个世界的总统托付你的不得了，神托付你的是仆人。那么很多人误解仆人的责任，哎呀，听起来就是一种捆绑，不是。仆人得到责任，因这个责任而喜乐才对的，对不对？所以我跟你们讲，我们在基督，如果你在基督以外，你得到责任，你是压力的， 你是捆绑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都要废弃的，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留念的，你无论怎样做，到最后你全部赚的你要放下的，对不对？但是这万王之王，天上的君王，他托付你的事，他交付于你的，他的心意你得着的，你行了他所喜悦的，你参与他的荣耀，你得到他的赏赐，你叫你永在的父心喜悦的时候呢，你的心也喜悦的，对不对？所以我再讲一遍，你在基督里得到的责任感其实不是捆绑来的，反而是喜乐的。如果今天你做基督徒，神说你不可以了，你是婴孩啊，你坐在那边听到就好，不要做不要做，做了等一下你跌倒，给人讲一点话跌倒，你不要做不要做不要做。如果神这样跟你讲话，你会不会难过？神说站出来，献上你的时间你的才能，站出来，主的教会需要你，主这样跟你讲，马上心里面感到一个自荣自豪，对不对？马上是出来，有没有？所以你们一定明白，你们对福音的认识是跟你们甚至你们怎么接受那个责任感。有些人一开始看这个经文，哇，今天牧师要讲责任感很压力了，听着就关掉了，对不对？整天喜欢听恩典自由，哇，能力，哇，这种开心给我开心爽朗的信息，这个不是真正的心，这个就是现在的讲台弄坏人的心的问题来的。我是尽量把有根基的东西，连你看啊，在教会整天讲恩典恩典，然后你回家，你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回家你跟你孩子为什么没有读书，为什么没有责任感，你用责任感讲他，对不对？然后去到教会，我们不要讲责任，我们讲恩典，这个开玩笑，自相矛盾，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信仰要结合的，你在教会听的东西，神的道有是神所赐，也是合乎人性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听了阿们，我们回去也用得到，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呢，恩上加恩，了解吗？所以我再读一遍，你们会知道啊。主说，谁是呢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不是一次，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哈利路亚哦！这么有一件事情的忠心，有见识的做，所有的事给他管理，因为主人要的是要得到了他的信，他已经得到了主人的信任。所以有时候上帝把一件东西交给我们，我们做的那个心态方法那个过程，有些人是从头埋怨到尾，这样都做到完，然后他做完了，哇，旁边的人哇哼啊，他做完了啊，他再做下去啊，我就被骂到不能了，你们。但是有些人是从头到尾恩上加恩，就不一样了，你们明白吗？所以呢这些，然后呢主人怎样，哇，这个人可以，神看他所有的事，哇，他在家里忙到这样了，但是来教会的时候呢，当做的忠心，那他旁边的人看，神看，孩子看，哇，这爸爸妈妈真不一样，对，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他没有失去恩典，所以呢他能够管理一切的事，人的生命的事跟永恒有关系的事交给他管，不会受试探，我这样无缘故跌倒，对不对？然后各位看第四十五节，又另外一个，那仆人若心里说，有另外一种仆人，叫恶仆，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哪里有这样的种仆人哦？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罚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那比较靠近原文是定他跟那些不信的人 unbelievers， 定他跟他们同罪。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里两个仆人，一个可以说上帝的忠仆了，好仆人，一个是恶仆，或者真的像豺狼一样。 第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中仆，上帝怎么说？属于是那忠心又有见识的。各位，忠心讲的是什么？忠心指的是一个仆人他回应主人的托付的，这个叫忠心。那你说为什么他有这个忠心？这个忠心里面包含着什么？包含着他敬重主人的吩咐，他爱慕主人本身，主人的爱的他也爱，主人的心意也是他的心意，所以这个叫忠心。所以忠心的人，你看忠心的人啊，是你一看会明白的，他的心在你这里。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在你的公司里面做工啊，哇，很聪明啊，他是不忠心的，在你这边做了一年两年啊，赚了一点钱，就马上看到更好的工钱就跳槽，对，有没有发现？所以很多人不喜欢这样 的员工的，对不对？忠心。所以 这个人呢，他是爱慕神。换句话说，一个神的仆人或者我们圣徒爱上帝的，真的爱他心里面就是渴慕他，就是对这个上帝他所讲的就忠心到底会做的。但是还有多一个东西，见识。见识又跟忠心不一样了。见识呢，是一个人他得着主人的心意，明白主人的做事法，所以呢他看主人怎么做。哎呀，主人这么爱众仆人，主人他怎样的天天按时的喂养所有的仆人，所以呢他看主人怎么做的时候呢，他就学了，他就知道忠心不够，忠心我拼命做，我每个礼拜忠心的教主日学，哦，半个小时前就到，但是等一下教的时候怎么教啊？搞孩子的时候搞不了，对不对？所以呢他懂哦，还有见识，怎样教的时候预备要讲什么话，要怎么预备整个心态，要预备材料，很多这些东西的。你看我们做这个视频音响哈，现在尤其这个时候呢，每个人都在家。今天早上我一打开 Facebook， 我看到台湾马来西亚台湾他们有些人就是现在 lockdown 嘛，能不能崇拜，就是这样看着领受着信息。那个视频呢，你随便这样做放上去，跟你怎样剪接，怎样录制，怎样放上文字，颜色声音各方面你有处理过，人听了感觉不一样，果效不一样。各位，这里谁喜欢吃东西的，谁喜欢品尝美食？你去这个餐馆呢，什么菜都放在一起给你炒炒炒，然后给你吃了大锅菜给你，跟你很精致的摆设出来啊，水果也是切到小小的，看了之后呢，比较有胃口，对不对？这样吃都不一样，对不对？这个叫做见识。所以你忠心的做一件事情，不代表你有见识的做。所以在服侍神的国度的事，在服侍众仆人，就是众圣徒的事情，你会发现男女老少，对不对？我看到有些老人家来句哇，感谢主。看到年轻人来也感谢，但是我知道年轻人有活力，老人家有辛苦，对不对？需要被帮助，这些其实你会发现的，不能一视同仁的，你要有见识。有时候老人家多的大家动作慢一点，不要太快，年轻人要活泼一点，有见识。所以按时分粮给仆人，按时昨天有今天有，叫他们继续能够得充足喂饱的这个东西。所以主的教会每一次受亏损的地方就是没有忠心没有见识的那个地方。如果给我们这个世界的工作，哇，拼命的做，就忠心见识而去问查考什么，做主的工作的时候呢，就讲恩典自动自发嘛，恩典临到嘛，圣灵的能力。 但是实在的东西没有做出来的东西，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们英文叫做 there's a discrepancy, there's a dissonance, 这就是有一个没有接上去的那个地方，就是讲是会讲那个道理，但是一看到圣工的时候呢，是随便有做就好。但是你在公司里面做工程师做账，你是这么细心的构思设想寻求突破，这样来做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有一点欠缺。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责任感的东西，讲责任感，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恩典所带来，我们对神的恩感所产生出来的我们的表现来，愿神帮助我们，哦啊，真的忠心见识的仆人尽责到底的啊，这个世界没有做不成的事情，只有什么不忠心的人，也不寻求见识来做的，越做越差，干脆不要做了，随便做，就是这个东西。然后这里呢又另外讲到恶仆，你们注意听，恶仆呢，那你看他打死女打仆人，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根本没有爱他们的心。然后呢酗酒宴乐，这个叫放纵肉体。换句话说呢，有服侍主的人，但是心里不爱圣徒的，其实是不爱上帝的。那为什么他服侍？自己的荣誉啊，有一些好处啊，对不对？所以他做的全部都有这个自己私人的一个动机在上面。然后他酗酒，这些是满足肉体嘛。所以圣经在腓立比那边说，这些人特别讲到假教师，他们的神是他们的杜甫。换句话说，他们是侍奉自己的杜甫。杜甫的意思就是你的 flesh， 我们人的情欲，对不对？欲望，哎，有些人可以给我钱的，我就服侍他。哦，服侍这些人，好像年轻人比较活泼，能够哇帮助我做事，我就喜欢有能力的人。说这些人，你们明白吗？所以呢，我要跟你们说的，很多服侍者里面，无形当中的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属主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不会到这个地步，但是圣经每次讲极限的东西，特别讲到什么教会里面有豺狼，教会里面有什么豺狼恶仆这样的人，他们用什么来使唤人来做事情，他们用他们的谎言花言巧语，有时候用什么假道传假的东西，虚伪的心，然后用群众的力量来压迫少数的力量，这样做的。那主说到时候我要重重的处置，所以主来的时候呢，很多这样的人会被审判的，但是有时候要等到主来很久了，所以呢我相信上帝天天在审判的，一直在审判的。我跟你们说，前个礼拜嘛，我刚刚讲完道的时候呢，我回去看新闻了，我看到那个非洲有一个所谓的，人家叫他先知啊 ，TB Joshua， 他崇拜完忽然间就是倒闭死掉了，到现在不要讲他什么死因啊，不懂是不是因为 COVID 还是什么东西，还是我没有人敢讲，因为他曾经说奉主的名，然后说他治好很多 COVID patient 嘛，然后呢？他是一个典型的假先知来的，装神弄鬼，整天搞超自然特会，然后哦，这个人身上你的名字叫什么？哦，那个人啊，我叫 Lucifer， 哦，撒旦，把他赶出来。你们有没有看他的 video 啊？然后离谱的，装神弄鬼，传的道呢都是这个成功财富福音啊，他在非洲啊，非洲的人穷的半死，吃都没有，有钱的只有他。每一个人的钱都给他，然后整天就是这个 tele evangelist 在电视 装模作样，装神弄鬼，骗很多的人的财富。57岁的上帝叫他死，我甚至敢这样讲，我看他做的整个的施工毁谤福音的施工人，就那些乃基人啊，全部非洲的人全部给他跳舞啊什么。他死了之后呢，有教会有几个姐妹出来讲，曾经给他性侵犯过，权柄太大，这样的人成千上万的人跟从的，这样的人，这个恶仆，有时候神不用等到他再来啊，把这样的人先拿走。这是一个警告，我跟你们说，一个警告给所有传假道的人，所有传假道的人。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这样的忽然间倒闭这样死了。然后有时候呢，像这个疫情这样的事情，炼进教会，有些牧者呢不是恶仆，但是雇工，像雇工这样拿工钱呢，哎呀 COVID 好了，等哦，坐以待毙，等到 COVID 完才来讲了，不用开聚会，很好嘛，这样东西要开聚会，这样扫人，这样扫人奉献，还要租金，这么多钱，这么多东西，开了不用开了，视频这样做，你们明白吗？跟我不是讲我们哦，我讲的是我知道的，我今天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是知道有好一些教会，其实呢有几百个人，很多是传统教会，我发现哦，他们这个时候开100人也开，150也开，现在掉到50个人也开，一直开，一直，无论怎样教会有人要牧养。有些教会呢我很感动，他们开的时候呢，年轻人你们可以在家会上网的，老人家来就好，老人家慢慢的走进教会，50个人，然后他们不会上网嘛，给他们就是当场牧养他们，坚固他们，我很感动。我说这样的教会呢，对的教会，他们有主的心，爱群羊的心。所以呢，我们也是，我跟我这个东西一分，我们一只能50个人的时候，我问我自己，我跟同工们说，我们做3场聚会，不是每个人可以来，尽量给每个人。这个是一个牧者受到了恩典给他的一个职责，那个责任感中，他会要做的东西来的，不会看利益而做，看人数而做，看钱财而做，不看这个东西，只要有人愿意到主的家中，主的家的门是开的，你们明白吗？这个精神，哎，牧师这样讲到的时候，你们得我的精神，有一天神用你做一个小组长，认领另外一个人，你们带着这个精神，一个人带一个人，带两个人也好，这样的做，主喜悦你们的，这是主的心，阿们。哦，那所以，那么我讲到这个地方之后呢，我们问，现在呢，主进一步要讲多一个啊，就是刚刚是讲什么仆人的责任，对不对？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就是今天的主题，已经毕业的责任感。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用这个 a graduated responsibility 27节，我这里这样说，27节，你们看主的话。其实这个才是主题经文哦。主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有没有道理？非常有道理啊！为什么有道理？因为这是我们主自己讲的道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真理来的，啊！所以下面说一起来，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马上会说：“哦，我们的主是在讲谁啊？”哦哟，听起来不太好听哦。仆人整天只有被打的份哦，啊，知道不做的，打的比较重。不知道的又不做的打得比较少，就这样。其实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严肃的。我要跟你们说，我们主讲这个意思哈，不是跟前面的恶仆有关系的。我们的主在47节讲的这个道理，47、48节是要回应彼得刚才问的，你们明白吗？ 因为彼得问主啊，你到底是这个东西讲给我们这个使徒们啊，我们天天跟从你的人听的，还是给众人啊，有些一知半解啊，糊里糊涂的人，这些人听的，对不对？彼得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主就讲了一个比喻啊，没有直接回答他。然后现在有一个总结，用这个总结来回答。其实要讲的就是彼得，其实很简单。的确，你们都是很忠心这样跟从我，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得的恩典也很多。你们天天在我的身边，天天听到这永生之道，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所以你们这样付出是理所当然的。换句话是这样说，如果反正你们不做，这样听到主的道不做的人啊，反正大受责打，你们明白吗？那有一些众人来讲，他们听似懂非懂，还是在过程当中，还在喝奶当中，他们一步一步学爬学走路这样的过程，对不对？当然他们听了不做也被打，但是没有被打这么重，你们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恩典的东西。恩典的意思就是上帝多给你，当然第一你是感恩，第二感恩完之后呢，你的心一定要得到托付，得到要付出的那种迫切，一定有在心中，对不对？其实主要讲的是，上帝的话真的是很有智慧的哦。我这每次听的时候呢，上帝赋予人更多的时候，叫人怎样的回应他的恩典。所以真的不是主的人，这里一直讲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啊？你再读一遍47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这个预备很重要啊！各位真的要做主工的人啊，不是草草了事这样做的。各位，我要讲今天的道，你知道我要预备多久吗？很久的，你们预备一次信息就知道了。昨天我叫 John 执事第一天讲到，他跟我讲，我整个礼拜天，我整个礼拜哦，几乎没有跟我的家人讲话。可能第一次我听到他讲到这样，他说哇，挣扎到整个礼拜，哇，这边读那边看那些人，哇，挣扎这个东西这样做。你要煮饭好吃的，一定要预备的，不能哦，我突然想到啊，菜丢进去，虾丢进去，想到什么就丢，不可以这样的，对不对？先煮什么，后煮什么，什么煮，你要带小煮，你要预备的。你知道了主人的意思，明白了真理，认识了天国的价值，了解了永生之道，人听了之后这个心一变会怎样，他一变他的家人也跟着变，这个一懂的时候呢，你心里面预备要怎么样牧养，怎么劝导教导。连我们跟孩子讲话，你孩子你懂了，你最近对孩子有点不满，你要说他，孩子早上来我跟你讲啊，这样讲话啊，跟你直接想了，他最近这个情况好像不太可以哦，所以呢我要怎么讲。孩子你想过了，预备了，孩子来，最近你做的不错哦，这个一个两个不是怕，但是第三第四有什么不太理想的地方啊，你听着啊，这个可以改善的话会更好，这个叫做预备。没有预备就要行善的人做不成的，没有预备要把施工做得好，圣工开展得快，不可能的。后面有计划，有构思，有设想，然后进行，然后再反思，然后再要寻求突破 breakthrough， 这个是一定要经过这个的预备计划，有心要顺服的人才会计划的，无心要顺服的就是 randomly 随机应变，这样做事工呢不能的。所以我是今天讲这个信息啊，我知道有些服事的人是有压力的哈，但是我在讲神说什么，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 主讲这句话很感谢哦。主没有讲负面的，主讲正面的。主没有说少给谁就向谁少要，哎，没有讲这句话嘞。我后面有没有这句话？哦，没有。为什么上帝没有讲？因为上帝都会知道，我们每个人如果听了后面，如果少给谁就有少向谁要，每个人举手，我是那个少有的，所以主不要向我多要，对不对？所以神没有这样讲，所以主是最聪明的，他懂，他这样讲。所以呢，你不要整天讲，听信息听了20年了，主啊，我是少有的人，圣经没有这样讲，神想多给的，向谁多取，对不对？所以叫我们听了，哦，我已经是听了到10年20年，明白了，不能一直给自己这种借口，对不对？当然，我的生命到哪里，主是知道的，但是主给我一些挑战，所以呢，尤其是我们当中信了主很多年的，不要一直把自己当作属灵的婴孩，总是要寻求那个已经毕业的责任感。我跟各位说，最平衡的话就是罗马书12章3节，保罗说什么？我凭着主的恩劝你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自己合乎中道。合乎中道，看自己过高，这是一个问题。看自己太小，哎呀，没有了，没有，很多的虚伪哦，或者过度的谦虚哦，不太好，不对的。就说，然后下面说什么？教导的，教导，执事的，专一的执事，治理的，专一的治，有没有？奉献的就当甘心乐意的做，这有没有？这些全部都是讲到已经给你的，那你要怎么一心一意的做出来、用出来，然后配合神所赐你的恩，这样的人他的良心没有愧疚。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说：“牧师，我们已经预备，愿意要服侍主，怎样？哈、哦，我放在心中，为你感谢主。哦”就是说你听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有些人是这样哈，听到还没有明白，就是我要冲啊，我要做什么？哎，要看自己合乎中道啊。你还没有预备，你这样教导。有时候你要服侍的时候，要观察一些东西，教会怎么做，然后怎么做得更好，这个要预备，对不对？那已经看了，但是听了还是不做，那也是一种迟钝，对不对？所以合乎中道的服侍，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合乎中道。那主的工作就前进得很厉害，所以在这点呢，我先是怎样？我说，第一，教会里面因着这个原则呢，我对全职工人的要求，我很少这样讲的，但是其实牧师有要求的。全职工人是好像被分别为圣的立位主服侍者来的，全时间在教会里面，如果你们一失责。弟兄姐妹受的亏损是很大的。我前不久，我跟海外的同工们说，全职工人，我说牧师不在你们那边哦，我们也常常都是用恩典这样对待你们，但是你们要求进步。特别呢，哦，我是很不喜欢讲这些话哦，我叫师母讲，你们一。如果你们是全职服侍主的工作的，一天牧师自己，我一天是10多个小时在神的面前祷告预备，看到什么都是信息，看到什么都是弟兄姐妹的事情，这是分别为圣的立位主。那你们起码一天星期一到星期五一天8个小时要做主的工作的，但是你不用8个小时坐在桌子上，你这边4个小时灵活的，你有事情做一下，然后晚上再补回去。这个，但是你自己的良心要对你要说，你是教会的全职工人，一天8个小时的这样尽心尽力的尽责的服侍主，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也包括你自己预备祷告、跟神交通、读圣经，也保守自己的心，预备自己的这个器皿来服侍主，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到一个地步呢，曾经有一次我去中国的时候呢，一个姐妹她就跟我，她看朱牧师，朱牧师充满恩典， 然后他看我旁边的一些服侍的同工啊，做东西要做不做，然后呢在外面工作也做得不好，然后又来教会里面做工也做得不是很好，他就忽然间讲，朱牧师啊，你要养他们，每个人都要养，他这样讲。那 我说，那姐妹你要知道，每个人有在前的有在后，在后的在前，有些人软弱的开始但是伟大的结束，对不对？属肉开始圣灵结束，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是认识恩典的人，但是我们在征战打战，特别把主的工作主的国度的事要前进的拯救灵魂跟人的永恒有关系的东西，特别你看到连这个现在 COVID 一来到的时候呢，连这个经济一受影响，全部的部长 Prime Minister 也出来，全部很担心这件事情，策划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个短暂的钱的东西。如果你们是做永恒的东西，你们的基本的东西，基本的那个责任你们没有做的时候呢，你们一定要问自己，那这个是你们践踏恩典还是牧师不够恩典？你们了解牧师的意思吗？这个方面呢，我不用多讲，我是不喜欢讲这种比较硬的信息，我也喜欢我们靠恩典行事，自动自发自然而然，但是我们知道人是有罪性，没有受鞭策，没有被教训，没有被提醒，人就是软弱起来。你软弱起来，他说我的牧师很好，从来没有讲我，都是有恩典对我。你的牧师是对你好，但是将来你去见主的时候，主说你整天在做什么，你就会知道那时候你的亏欠是不能挽回的。所以我在主面前祷告很久之后呢，我跟我自己说，其实主的工作是要有要求的，一定要有要求的。走到一个地步，你的责任感一定要毕业，一定要毕业。有一次我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神学家叫 R.C. Sproul， 在美国的，我每次听他信息的。有一次有一个人跟 R.C. Sproul， 他就讲，因为他是一个神学院老师，带领一个神学院，带领教会，带领很多的事工，世界性的事工都知道，很多名目都是他培养出来的。有一次一个人问他说， R.C. Sproul 的牧师啊，为什么你做工圣工的样子，你忙的那个地步，你看守神家的事情，就好像比美国的总统看国家还更严谨。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很开心，他讲，哎呀，感谢主啊，有人终于这样明白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因为这是神国的事情。我听了之后我很感动了，我说对啊，这是神国的事情。主的仆人如果对永国的事情都输给这个地上来管地上的国的事情，起码要靠近嘛，对不对？连靠近都没有，这个连那个观念都没有的话，那这个国度的事情怎么前进？所以我明白这个东西。我说所有公认的神的仆人，其实你看他们服侍的那个心态，心里有恩典，做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你看到哇，这是真的靠着圣灵的力量才能做出来的。对，也不是用钱来鞭策人恐吓人，但是用神的话语，用圣灵的大能劝解责备调整人的心态，叫人知道要付出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今天我一次这样讲啊，我们十二点的同工是最多，所以一定记得这些话。这是我这个礼拜一直放在心里面祷告的事情。看自己合乎中道。当然，你还年幼的，还有时间慢慢成长、观察、看。但是羡慕善果。最后我这样说，讲到责任感了，要给大家呼吸一下哈。讲到责任感，最后呢，我这样说，我们先从个人开始。如果我们的个人生命跟主的关系没有这种独立性， 你们懂独立性吗？就是自己听了道，明白了主的旨意，然后读圣经，知道了该做的，这是我该做的，价值在哪里，我的方向在哪里，有这种独立性。如果你有这种独立性来跟从主的，这个是第一步，你已经毕业的这个责任心一定要从你自己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开始。所有上帝重用的仆人，公认的伟大的仆人，都有这个独立性的与主建立关系的。你看大卫，他不是做君王才哇写诗歌的，他是做牧童，做牧童的时候自己有旧约圣经摩西五经，自己看，自己赞美神，依靠神，熊来的时候，狮子来的时候，怎么靠主把他们打跑，有没有？你们看保罗，他一蒙恩之后，在大马路上开眼睛之后，说不对劲了，我旧约所认识的这位上帝既然是我逼迫的上帝，然后他去亚拉伯3年之久，在那个地方把旧约圣经搞好，谁是那旧约启示的那个基督？原来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回来之后开始被神重用，3年熟读考究圣经。我们改革历史里面，加尔文，约翰加尔文，他也是在差不多1533年被罗马天主教逼迫的时候，他就离开，然后到野外，在法国的，离开法国他的边界里面，自己读圣经，自己然后传讲信息，3年里面写出了第一本的基督教要义。所以我们讲 Calvin Institute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里面呢，就最可能这历史里面其中一个最伟大的神学家。没有他们这些神学家，这现在的教导圣经的是乱来的，你们明白吗？他也自己这样从神面前领受。我们华人界神重用唐崇荣牧师，你们有听过他的见证吗？他们说，其实你说我有老师吗？当然也有老师，但是也没有老师。他在印尼的神学院有什么好老师？有些人他讲我老师，我问他，他似懂非懂啊，好像不懂也装着懂啊。所以后来什么都不懂，才发现自己他们什么都不懂，自己读书，自己买了好书读，然后祷告，哦，把自己的基督信仰弄清楚之后，然后起来被上帝重用。所以他也讲，你以为你读了神学，有些人读了神学，哇，我文凭得到了，然后书全部丢掉，全部丢掉，不用读了，我已经神学毕业了，然后这些上台讲到乱七八糟。因为只有觉得好像拿了那个文凭这样，然后我就是神学毕业 certify， 然后能够教导，这样的人能讲出什么道？他讲他是一个很最普通的学位，神学学位最普通的得到，人家封他为荣誉博士学位，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对基督教界的贡献，他自己的进修追求读考究教导劝勉牧养，这样所以才成为今天他的整个的施工里面为什么影响华人界是这样。那不要讲名目，我们讲所有一般的信徒其实对自己的生命要有这个责任的，听了道知道这是主托付的这个责任，所以应该怎么做。所以这样的信徒呢，慢慢他一步一步成长。我盼望我们基督生命堂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当然你们每个主日来牧师这样教导劝勉，对不对？但是你们听了道之后回去一定要咬啊，咬碎它，消化它，就知道主向你要求，主的道不是满足这个 intellect 这个理性，主的道是呼召这个心灵，心灵要被呼召出来，然后应该做什么，怎么向家族传福音。然后孩子呢，没有主日学的时候呢，回到家孩子来啊，一周两次起码爸爸妈妈给他一些神的话，这样教导，就说哎呀反正教会没有主日学，现在我的孩子就放着咯，这样这样啊。然后孩子一个月之后不想来教会，哎呀，想去教会，不想啦，为什么不想？教会都没有主日学吗？这个是谁的问题？这是做父母的问题。你把神活化在他面前，教会就是主日学关一年， 你也是能够叫他对上帝继续有兴趣的。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其实这些都是一个责任感的东西来的，信徒的责任感。愿主祝福我们，是吧？哎，最后，所以自己建立哈，这是独立性的东西。从现在，尤其是我们这个 COVID 一来的时候啊，其实很多聚会都是只能要探访，又是想到，有时我自己有一点，哎呀，有一点稍微的伤风感冒，我想要去探望人啊，但是还是不要了。等一下他有什么敏感，是吧？很多的限制这些，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发现探访人也很难，要很多周间聚会你还就没有，对不对？很难，就主日。所以我就劝勉弟兄姐妹，每一次主日完之后回家的责任。但是一切的一切呢，我还是再一次给我们同工们哦。我讲同工们是这样啊，当然我们当中有些当中是从其他的教会已经信主很久的，不是感谢主，你们来到这间教会没有其他的理由，这个教会什么都破破烂烂，救生的道，然后呢，什么东西都是慢慢一步一步做起，敬拜赞美录制音响整洁，什么东西都是一步一步做起，一步一步这样做。我觉得教会要这样做，不是一开始什么东西很美很辉煌，然后人家来，不是这样，就你的贡献带来，你的贡献带来这个，你的贡献带来一个一个这样做的哈。教会是最美是这样。那一个教会呢，如果我们教会有三四百个人，其实不需要太多，前面差不多三十个很蒙恩的有眼见的，我每次说我们牧师的心里面为着前面三十个人，三十多个人可以担四百个人五百个人一千个人，但是一定要有那个三十多，你们了解吗？其实十分之一是最好，十分之一，如果教会三百五十个人，因为教会有三百三十个人是监督执事小组长这样，或者常常这样服侍参与施工的人，我是为你们祷告，你们在前面，第一你们一个纯正爱主的心，只要你心里纯正的爱主没有问题的，怎样的苦难来，主啊我靠你不靠世界，主会保守你，一定带领你度过的，你保护你的家庭是你心里爱主，真是尽心尽心尽意爱主，这是律法的总纲，对不对？第二什么，你们尽你们的本分，有你们的职分里面是有责任的，是有呼召的，你们的本分尽完它，该做的寻求突破这样做。然后第三有点难哦，第三你每一次呢要做什么的时候呢，做什么决定，我是每次这样告诉我自己，先求教会的益处，求众人的益处过于自己的益处，这样子。我们人都有 beneficial thinking 的，我们做一样东西一定有益处的，对不对？那但是你要做这个决定还是什么，先求，哎呀不要了，我们家都这样忙了，什么什么就不要做了什么。如果我每次这样想啊，我聚会全部都关掉了，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家里很忙，孩子很忙，工作很忙，要照顾的人很多，但是还是要求恩来谋一些地方，该做的还是要做的，求恩挑战自己，把自己放在那个难处。有一些施工呢，如果大家是上班的，一定要拿出来一个礼拜三四个小时集中的完成它，来构思这个这样做的，你才会发现，哎，因为你这样的一个付出呢，很奇妙的那个进展，教会的进展，得着失散的子民，很奇妙的，连发一个信息也是祷告过，然后发给谁，这样做的，你会发现真不一样。我并不是说大家没有做，我讲这个是因为我看到大家正在做，所以我是称许大家的。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真是这样做，也有一些同工们呢，每次牧师看到牧师很辛苦的时候，牧师一讲你可以做吗，没有问题， 我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 No problem， 牧师你讲的 No problem， 你们多跟我讲 No problem， 我不会有精神病啊。你们你跟我讲，你们想过要做这个这个，你会给我精神病，你们明白吗？你想的我都想了，因为我是这个教会的一个爸爸，你们明白吗？每一次想这个教会，你们这个可以吗？做到吗？我已经想完了，但是非要做的东西是要做的，该要付出的要付出的，所以呢，这是机会来的。我们可以不要做很多东西，都是哎呀等这样做啊，或者看别人怎么做，我们也这样，看别的教会也这样。但是你要知道，神给你们教会，我们教会的恩典，跟给其他教会不一样。如果你们自认哦，上帝给这个教会的恩典很多，给我的恩典很多，我常常这样领受神的道，那我一定知道我要付出的应当比别人的多，对不对？所以这个又发现哦，已经毕业的责任感，你理解吗？哦，我今天觉得我很啰嗦了，一直讲来讲去讲一样的东西，但是我发现啊，今天是开家长会啊，就牧师一定要这样讲一次。我们当中很多来我们教会不久的，你会知道这个教会的建立起来啊，不是开开心心这样建立的。用主的宝血买赎，经过挣扎、摔跤、摩擦，我们才懂得爱彼此，也爱神的国的事情。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教导劝勉我们，使我们明白真的在你里面服侍你何等的荣耀。但是主，你也知道我们的障碍，这是我们人性的软弱，那不是这么容易克服的。求主把你的道赐下之后，也赐下圣灵的恩惠在我们心中运行，使我们能恩上加恩，在所做的一切把荣耀归给主，也寻求你的喜悦，寻求你的智慧来做一切。祝福所有听到这个信息的，不管我们是初信主还是已经很成熟的信徒，我们都知道主呼召我们每个人成为门徒跟从你。我们感谢你，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